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克里至少还将在瑞士多逗留一天，就核协议与伊朗继续谈判。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三晚上在瑞士洛桑说，我们继续取得进展，但还未达成政治谅解。伊朗和世界六大国的谈判代表星期三全天都在举行会谈，争取缩小剩下的分歧，达成一项限制伊朗核项目以换取制裁解除的框架协议。双方错过了星期二的最后期限，但同意继续谈判。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阿拉奇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他的代表团坚持要求就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国际制裁定出计划，否则不同意达成协议。其他症结还包括有关伊朗未来核研究和发展的细节。中国敦促双方做出妥协。中国发表声明说，有关各方必须准备好彼此做出让步，以便达成协议。如果双方能够达成一项框架协议，那么还将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以便在6月30日最后期限前达成详细的最终协议。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他的政府决心解放每一寸伊拉克土地。之前他宣布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战略要地提克里特市的战斗取得胜利。阿巴迪星期三走过市区的街道，称这是历史性的里程碑。但是在华盛顿，五角大楼说，伊拉克部队仍在零星地区遇到来自数百名激进分子的反抗，并补充说，伊拉克部队控制了市中心和政府总部的大楼。也门西部一家奶制品厂星期三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5人死亡，目前还不确定爆炸的原因。爆炸是沙特领导的空袭还是反政府武装人员造成的？有关报道说法不一。官员和目击者说，联军的空袭星期三清晨击中港口城市荷台达的奶制品厂附近，也有报道说，反叛分子的炮轰也击中了那个地区。国际援助组织一天前对也门冲突所导致的不断上升的平民伤亡人数发出警告。联合国说，在一周空袭中的头五天，有93名平民丧生，364人受伤。沙特领导的轰炸行动的目的是遏制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武装的攻势。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并已向也门南部主要城市亚丁挺进。与此同时，也门外长亚辛呼吁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向也门派遣部队。亚辛对法新社说，他要求地面部队是因为空袭在某个阶段将不起作用。尼日利亚新当选总统布哈里说，他的政府将竭尽全力打败博克圣地组织。布哈里星期三在阿布贾发表了上述言论。几个小时前，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他赢得总统大选。布哈里在涉及广泛议题的讲话中承诺，他所属的全体进步大会党将为尼日利亚人民服务，而不是统治他们。他还表示，他的政府中没有人将凌驾于法律之上。腐败是尼日利亚长期以来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对此，布哈里说，我们应该结束这个威胁我们经济发展和民主生存的问题。外国领导人赞扬布哈里和即将离任的乔纳森总统确保了选举的和平进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祝贺布哈里，并说乔纳森总统承认败选，表示他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祖马说，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民主不仅在尼日利亚，而且在整个非洲大陆都成熟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乌克兰局势在明斯克协议签署后的几个星期已趋于平静，但停火还没有完全落实。默克尔星期三在柏林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说，就军事冲突而言，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已趋于平静，但他表示停火还没有得到完全遵守。默克尔上个月说，直到明斯克协议的条件得到遵守之前，欧盟不会解除因乌克兰危机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这位德国总理还表示，问题的关键不是乌克兰是否要加入欧盟或北约，而是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俄罗斯支持的乌东反叛当局星期三开始用俄罗斯卢布支付养老金。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接下来是节目的主要内容。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结束北京之行于星期二在旧金山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这次的中国之行主要是表达了美国对高科技、商业秘密保护、人民币汇率以及美方对亚投行等问题的关注。雅各布卢在同一场合还表示，美国认为人民币还不符合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篮子的标准。稍后我们的记者有详细的报道。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报告称，中国去年处决的人数几乎是世界的总和。另外，在乌克兰在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起草了多项法律，全面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一组新闻。中国敦促伊朗和谈判双方考虑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达成协议。目前在瑞士进行的谈判已经超过最后的期限。中国发表声明说，有关各方必须彼此做出让步，以便达成协议。伊朗与世界六强国的代表团超过了自行设定的星期二午夜这一最后的期限，但是同意继续进行谈判。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继续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的高级代表也参加了会谈，不过这三个国家的外长已经离开瑞士城市洛桑。俄罗斯国家媒体援引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谈判双方已经在原则上就协议的重点达成了一致立场，包括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取消经济制裁的步骤。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尽管已经取得使谈判继续进行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几个难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埃及总统塞西表示，他将恢复对埃及的军事援助。这些援助是在开罗发生军事政变之后被暂停的。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取消了暂停向埃及输送 F-16 战机、鱼叉导弹和 M1N1 坦克套件的命令。但是白宫说，这并不表明埃及已经在民主的道路上取得了进展，而是美国认为这些援助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奥巴马总统重申了对埃及继续关押非暴力活动人士和大规模审判的担忧。他说，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尊重仍然是美国关注的一个焦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几个月来，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呼吁组建一支联合的军事力量来遏制席卷中东的暴力冲突。现在这些国家基本就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要成功的组建这支部队，并且让部队做好打击复杂的现代冲突的准备，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发自开罗的报道。
阿拉伯国家的首脑和外长几乎一致认为，必须组建一支阿拉伯联合部队来保障地区安全。埃及总统塞西在最近的阿盟峰会上承诺，
相关军方领导人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就如何组建阿盟部队进行磋商。
他没有确切表示这支部队将由谁负责或将开赴哪里，但目前来说，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很可能占据首位。并不是所有阿盟成员国都同意，伊拉克外长贾法里反对阿盟干预。
干预可能会使冲突恶化，有一个人们往往避而不谈却躲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许多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或国家内部分歧很深，有的国家内外交困。逊尼派国家和团体通常与沙特结盟，而什叶派国家和团体则与伊朗站在一起。
复杂的部族和政治分裂使局势乱上加乱，因此当地一份报纸用三重自相矛盾来形容阿盟提出的阿拉伯联合部队。 前埃及副外长和大使阿卜杜拉·阿沙勒说，这些分裂可能会让阿拉伯世界组建联军的希望变得渺茫。
阿拉伯人什么时候联合过了？如果有的话，告诉我。
他表示，就算他们真的能够组建联军，但充满矛盾的各种合纵连横，反而可能会让冲突升级。例如在也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正在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交战。阿沙阿勒说，干预也门冲突无异于与伊朗开战。
What is going to do with the force?
有了这支军队要干什么？打伊朗，伊朗会把他们全都打烂。伊朗军事实力很强大。
不过政治分析人士西沙姆卡塞姆说，迫切需要的是一支国际部队来抗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威胁，但美国、北约和联合国对直接干预中东事务越来越不感兴趣。他表示，结果就是阿拉伯世界除了自行动手之外别无选择。
It's not an option.
这不是个选项，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建立一支从美国和欧洲国家得到少许支持的军队。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直接受到威胁的人能说这不关我的事，或我不想我的人被打死。
卡塞姆说，阿盟也许并不是牵头组建这样一支部队的最好组织，因为他真正有所作为的历史并不长。目前的计划所受的阻碍是一些国家拒绝参与，以及另一些国家缺乏军事实力。他说，埃及的庞大军队有可能是阿拉伯联军的关键参与者，但埃及军队成立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的正规军而不是激进组织作战。
强大的联军的核心将是埃及军队，但我不认为他们做好了转型的准备，能从一支有能力对抗以色列等国的军队转变成一支反恐军队。
他说，如果埃及军队确实做出这种转型，那可能会打破中东的力量均衡。但另一方面，他表示，中东的各个联盟也在改变。此外，国家和团体也许是四分五裂的，但是在反对伊斯兰国方面，中东人民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国之音西瑟默多克开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结束北京之行回到美国之后，星期二在旧金山对美国亚洲协会发表讲话。他说，他在中国的两天访问期间强调了高科技、商业秘密保护、人民币汇率以及美方对亚投行态度等重要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综合报道。
中国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将拟定一部反恐法，其中要求外国公司交出加密技术，从而使北京能够确保排除其存在安全隐患。但这项议案意味着美国有高科技含量的公司进入中国工作的时候要交出其商业秘密，而中国则认为高科技涉及信息战层面，不能不受监管。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离高科技中心硅谷一步之遥的旧金山表示，他就此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达了美方意见。
During my meetings in Beijing yesterday, I underscored that policies designed to block foreign.
昨天在北京的会晤中，我强调了强加不公平的公开条款来阻碍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政策将伤害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保护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受到正当保护，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而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有效的惩罚。
据悉，这项政策将同时适用于中国和外国公司，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为国内公司提供了优势。外国软件公司特别受到这项政策的影响，如果外界知道他们为北京提供用户信息，将大大影响他们在其他市场的业绩。另一个美方关心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美方一直要求中国放开对人民币的管制。雅各布·卢表示，美国支持中国推动内需、拉动经济，并希望看到中国加深其金融改革，特别是对汇率政策的管理。他说
：“It is important that China continue to move toward a market-determined exchange rate. China's failure
中国持续推动市场决定汇率是十分重要的。 不靠市场决定汇率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雅各布·卢这次访问北京正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申请资格的截止日期，外界认为美国对这个中国带头成立的国际机构持负面态度。雅各布则表示，美方欢迎国际基础设施发展的新成员，但是强调这个组织必须按照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运作，并且保证不断改进贷款标准和安全标准，这缓解了外界有关美国抵制亚投行的印象。这次会面被视为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预演，并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做好了准备。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二在同一场合表示，美国认为人民币还不符合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篮子的标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刚刚结束对北京访问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亚洲协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人民币被列入 IMF 货币篮子为时尚早。他说，
尽管人民币需要进一步自由化和改革才能够符合这一标准，我们希望加速完成这些必要的改革进程。
中国一直在游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其货币篮子，因为这将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并可使更多央行持有人民币。IMF 要求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并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才能被纳入。目前IMF 货币篮子包括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人民币目前是全球第五大贸易结算货币，但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的币值仍在被中国央行牢牢控制。雅各布·卢重申，美国认为北京似乎已经停止通过干预手段压低人民币汇率，但只有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才能看出北京是否真正改变了其汇率政策。雅各布·卢还批评中国推迟开放经济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说，中国的汇率管控、针对外国企业的技术壁垒和跨境投资管制伤害全球经济，并有损美中关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40多个国家已经申请加入由中国主导的启动资金为数百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在申请截止日到来的前几天，俄罗斯公开宣布愿意加入亚投行，而在最后一刻，中国的政治对手台湾也出人意料地表示有意加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台湾在星期一晚上，也就是申请截止日的前一天，宣布将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目前还不清楚北京方面是否会接受这一申请。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说，加入亚投行的申请会通过两岸进行沟通的渠道来送达。他说，
在有尊严的原则之下，参与亚投行是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也不是与基础设施银行类似的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等任何机构的成员。中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双方关系自马英九2008年当选总统以来得到了改善。加入亚投行的条件是申请方必须是独立国家，但北京方面认为自治的台湾岛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对台湾总统来说，赢得岛内支持或许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北京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石英红说，台湾的申请对中国来说也许是个难题。他表示，中国可能不会优先考虑台湾的申请或者来自国际机构的其他特殊申请。
From China's frustrated relations policy.This is showing Chinese good willingness to Taiwan.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将显示中国在两岸关系上的善意。但如果中国反对台湾加入，那将失去赢得台湾好感的机会。
吸引那些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关键因素是亚洲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巨大商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的数据， 亚洲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用于道路、港口、电站或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官方媒体说，寻求成为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涵盖非洲、欧洲、南美洲和亚太地区。虽然美国和日本两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盟国已经申请加入亚投行，但这两个国家本身仍然坚持不加入。东京和华盛顿表示，他们对亚投行的管理和在保护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作为表示担忧。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数量就将近翻了一倍。石银红说，这种快速增长超过北京的预期，并且有助于北京赢得外交声誉。但是他还表示，这对中国有利也有弊。
Membership of European powers and also including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欧洲大国以及韩国、澳大利亚的加入会削弱中国的领导角色。
俄罗斯决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也有类似的影响。石银红指出，莫斯科一直对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通与中亚的联系方面持怀疑态度。他说，俄罗斯参与亚投行可能能够缓解俄罗斯的一些担忧，但是也存在风险。
Russian membership, I don't think that will to aid much, you know, positive element.
我不认为俄罗斯的加入会给银行的运作和规则制定增添积极因素，因为俄罗斯在这方面通常不按常规出牌。
对俄罗斯来说，在其经济在国际制裁和油价下滑的重压下挣扎之际，加入亚投行不失为进一步在亚洲建立投资和商业机会的一个机遇。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尽管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创始成员的国家的数量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在增加，但是呢，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日本因为担心这个金融机构有管理方面的疑虑，决定暂时不加入亚投行。台湾则在截止期之前递交了申请。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星期二决定向北京递交申请，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当天是北京设定的创始成员申请截止日。马英九政府宣布申请决定之后，引发反对者的愤怒抗议，数百人到总统府外抗议，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当天的记者会上作出解释，说当局做出的只是申请加入的决定。
如果将来的谈判对于这个尊严，对于我们对等的地位啊，有任何这个不平的待遇，那我们是宁愿不参加，我们也不会牺牲到我们国家的权益。
目前尚不清楚台湾将会以何种身份加入亚投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北京方面认为台湾加入该行应该遵循有关的原则立场，避免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问题。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则决定暂不加入亚投行。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方仍对该银行的管理感到担忧。
公平なガバナンスっていうのは簡単に確保してくださいよと。特に加盟国を代表する理事会。
我们认为应当有公平的管理。代表成员国在董事会的代表必须经过适当挑选，必须以个案形式。任何机构都会有负债，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一样有负债，因此应当对债务的可持续性以及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做出适当考虑，这些是我们加入的条件。除非这些条件得以满足，我们加入亚投行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别无选择。
美国先前对中国主导成立的这个地区发展机构持抵制态度，并希望其盟国不要加入，但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盟友最终仍然决定加入。 美国表示希望北京主导的亚投行能够与世行和亚行等现有的国际发展机构进行项目合作。华盛顿方面还敦促该行未来在发放贷款的时候应当就有关的项目对环境、劳工权益以及社会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评估。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据路透社报道将最晚于今年年底推出。这套支付系统曾经被广泛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那么迈过了这道坎儿，人民币朝着国际化的道路到底还有多远？而随着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是否会危及到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
早在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力图将它打造成未来人民币跨境支付的高速通道。现阶段，人民币跨境结算需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清算银行或中国的代理银行进行，存在着管理分散、沟通效率低、交易成本高等问题。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或将现有多网络平台整合成一套电子系统，使中外公司在跨境交易时可采用实时全额结算的方式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据路透社报道，人民银行已经选定了20家银行参与这套跨境支付系统的测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和金融研究部主任的艾斯瓦尔·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上线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现在在中国以外地区使用人民币面临的一大限制就是人民币的流动性不足，而且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渠道不多，所以将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连接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套支付系统绝对将对此有所帮助，它将使得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变得更简单、更便宜，所以我认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相当重要的一步。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上线在即，再度引发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与展望。2009年，中国开始在5个内地城市试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以此拉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大幕。观察人士认为，这项战略在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规模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人民币国际化仍需中国采取更广泛的金融改革。布鲁金斯学会的普拉萨德博士说，
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他们就必须在国内进行一些改革，比如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更好的国内金融市场，一个包括公司债券在内的更宽泛的金融市场，也需要有更好的金融监管，这同时意味着更有弹性的汇率、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更开放的资本账户。
普拉萨德同时指出，在中国实行金融改革面临着政治、经济双重阻碍，因而进展得颇为缓慢。而且，货币国际化还需要全球投资者对该国政府具有充分的信任，因而中国在金融改革之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的改革，比如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独立可信的货币机构、公开透明的民主行政体系。
如果未来人民币不仅要成为储备货币，还要试图成为避险货币，中国除了需要进行金融和经济改革，还必须进行更宽泛的制度改革。但是我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在现阶段并不准备这么做。
也正因为此，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人民币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我感觉从这方面来说，美元的角色会逐渐的下降，但是作为投资者所需求的安全的资产，美元的价值储藏职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被挑战的。
目前世界上仍有41%的国际支付是以美元进行的，而人民币的比例只占不到2%。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退主任伯格斯滕认为，是中国政府的外汇管制等限制措施降低了人民币在国际投资者眼中的吸引力。如果放开这些限制，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将大幅提升。 不过他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币还是很难在使用规模上对美元形成实质性的挑战。
我曾经很认真地研究过这方面的历史，我发现惯性是很有利的东西。美元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比在逐渐下降，但从大部分定义上来讲，它依然占市场的60%。我认为这一占比将继续下降，但会下降得很慢。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最新报告，今年二月，人民币在全球结算中的使用地位从先前的第五位下降到了第七位。美国之音平章、玉港、若坤、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新闻。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世界各国2014年死刑判决与处决情况调查报告，报告说中国把死刑判决和行刑情况视为国家的机密，无法得到确切数字。但是总部设在美国的研究中国监狱情况的组织对话基金会估计，中国2014年大约有2400人被处决。国际特赦说，如果这个数据属实，中国去年处决的人数几乎是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执行死刑的总和。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说，中国严格控制死刑。他说，中国非常重视保护人权和生命权，谨慎实行宪法原则，尊重并且保护人权。人权组织一直批评中国使用死刑比其他国家都多，而且出现多起错判冤杀案件。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说，除了中国和朝鲜等不公布死刑数字的国家以外，2014年世界55个国家共有2466人被判死刑，其中埃及和尼日利亚共有1000多人被判死刑，占世界总数的1/3以上。另外，去年全球有记录的至少有607人被处死，其中伊朗人数最多，至少有289人，其次是沙特，至少90人，伊拉克至少61人，美国至少35人。目前，全世界有140个国家已经废除死刑。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北京检察机关决定对商务部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吴喜林涉嫌受贿一案进行立案侦查。61岁的吴喜林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1月5号，当时他出席在法国的中资企业2015年第一次会员大会。吴喜林是中国外交圈子里又一位落马的高官。今年1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涉嫌违纪被免职。去年，中国驻冰岛大使马继生失踪。海外中文媒体报道称，马继生涉嫌为日本提供情报而被逮捕。据美国中文媒体多维新闻星期二报道，中国当局称，试图把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逮捕回中国，原因是薄瓜瓜在海外非法控制着380多亿人民币的资产，而且涉嫌洗钱。现年27岁的薄瓜瓜，11岁起就一直在国外生活。薄熙来本人作为中国国家公务人员，收入不可能太高。但是他的儿子薄瓜瓜在海外却长期过着奢华的生活，令外界质疑其资金的来源。外传薄瓜瓜所掌握的海外资金高达380亿人民币，约合60多亿美元。有报道称，2012年11月下旬，香港一宗涉43亿港元的追债官司引起了中纪委的关注。这笔资金被怀疑涉及薄熙来的洗钱活动，当时是由他的儿子薄瓜瓜所掌握的。这就是中纪委为什么要将薄瓜瓜引渡回国的目的。而在审判薄熙来案时曝光的法国康城别墅，2014年年底呢，以标价695万欧元放售，但是中国方面据称没有能够收回售房的房款。 另据美国中文媒体报道，中纪委今日再就海外追逃追赃发出要求，网络也再次热传一篇文章，称海外贪官追逃目前指向四个关键性的人物，也就是高岩、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周永康的小姨子贾小霞以及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有评论认为，追逃这些人的背后指向的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不过另据海外中文媒体的最新报道，有消息称薄瓜瓜并不在中纪委海外追逃的名单上，美方也没有收到中方要求引渡薄瓜瓜的书面要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前夕，乌克兰政府内阁起草了多项法律草案，谴责共产党集权专制制度，取缔共产党的宣传，并且在乌克兰全面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忙于准备二战70周年庆典活动之际，乌克兰也准备借机全面清除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污垢。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在星期二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表示，内阁在5月9日胜利日前夕准备了一系列二战战胜法西斯的法律草案，其中的一些内容涉及谴责乌克兰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的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集权专制制度，同时禁止共产党和纳粹法西斯的宣传。亚采纽克说，相应的法律草案已经提交给议会，他呼吁并敦促议员们尽快通过有关法律。乌克兰文化部部长基里连科在当天的会议上补充说，他的部门也准备了法律草案，将在乌克兰全面禁止和取缔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他说，从1917年到1991年统治乌克兰的共产党集权专制政权将被认为是犯罪制度，这个政权通过共产主义的象征性标志、国歌、宣传等各种手段，在统治期间实施了国家恐怖主义，给乌克兰大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基里延科不但把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等同，他还强调，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任何象征性标志都将在乌克兰被禁止。他透露，在起草有关的法律草案时，也考虑到了对乌克兰现行的刑法和行政法律中的一些条款进行修改，目的是当有人违反禁止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有关法律时，能实施相应的处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普京正领导俄罗斯重返过去的时代，但乌克兰截然相反，正做出各种努力试图摆脱苏联的影响，从苏联的旧体制中的阴影中走出来。伊赫洛夫说，乌克兰所做的这些事情表明，乌克兰意识到自己正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民族，正在对自己的民族重新定位，不再是前苏联人民大家庭中的一部分。乌克兰想同过去的苏联完全决裂，一刀两断。过去一年多来，大量的列宁像在乌克兰被推倒。在去年秋季的乌克兰议会大选中，共产党惨败，没能进入议会，这是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的20多年来共产党首次被踢出议会。乌克兰司法部去年夏季曾向法院提交诉讼，要求取缔乌克兰共产党，但有关的司法程序一波三折，法院在去年11月一度暂停审理，司法部12月再次提交有关诉讼，乌克兰共产党随后上诉，要求法院停止审理。法院原计划3月30日审理取缔共产党一案，但由于共产党方面的上诉，法院当天并未开庭。乌克兰文化部长基里连科认为，有关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法案如果能被议会通过，乌克兰共产党将很自然地被取缔。相关法案在去年也曾被提交给议会审理，但未能获得当时的乌克兰旧议会的通过。苏联解体后，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各国、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格鲁吉亚都曾通过各种法案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分析人士伊赫洛夫说，多数独联体国家也都不眷恋过去的苏联时代。 伊赫洛夫说，在已经独立的各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现在仅剩下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只有这两个国家的政权在强调他们是前苏联的继承人，突出他们与前苏联的联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不久前签署命令，把5月8日设定为纪念与和解日，这一举动使乌克兰能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在这一天纪念二次大战的结束，但乌克兰政府仍然保留5月9日作为胜利日和休息日的传统。有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一方面想同西方世界看齐，另一方面也试图维持国内社会的稳定。乌克兰在二战中曾经被德军占领，乌克兰官方认为乌克兰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和损失能够占全苏联的40%。总理亚采纽克指责俄罗斯有意篡改二战历史，仅强调俄罗斯战胜了纳粹德国，而不提乌克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本月底，就是4月26号来美国访问，预计如何加强美日同盟将是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有专家说，在中国崛起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上，美国越来越倾向日本的立场。另有专家指出，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对美日同盟构成最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如何加强美日同盟，特别是如何扩大日本在美日同盟当中的角色，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四月底访问美国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有关美日安全的研讨会上，该中心日本和亚洲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说，面对中国的崛起，美日在战略上日趋一致。
美国和日本都把中国的挑战看作是一个战略问题。两年前我是不会这样说的。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的开始，政府内部也在辩论，但是现在在我们为安倍首相访美的准备中，我们能看出我们对中国崛起的应对战略和看法越来越一致。
美日的未来合作似乎也意在威慑中国。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部长助理施大维3月27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美国和日本将加强在南中国海的能力建设和协调。正在修订当中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也意在扩大日本的防卫角色，抗衡中国正在增长的军力。预计安倍晋三此次访美将推动指针修订取得具体的进展。3月31号，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表示，美日两国未来将加强合作应对亚洲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加强军事训练以及执行联合任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林还说，日本也越来越意识到要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和美国的单极地位，而这种看法在1990年代的日本是不接受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说，亚洲未来最大的变数就是中国，而中国的不确定性对美日同盟构成最大的挑战。他解释说，中国在经历复杂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国社会也在经历大规模的变革，很多中国人对未来将如何发展没有方向感。高原明生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的社会不稳定将加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会选择改革，而是选择另外一种做法。
他将继续他现在所在做的一切，那就是镇压任何异议的种子，煽起民族主义情绪，提升党的领导和国家统一。
他说，中国目前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和做法，不仅将造成与邻国的紧张关系，同时也将造成和美国的紧张关系。
很明显，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对日本、美国乃至美日同盟构成威胁。
不过他表示，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抱有希望，因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很开放，能够接受全球共同的价值观。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土安全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网络风暴反黑客袭击演练，今年轮到应举办第五届活动，不过确切的时间官方还没有公布。这个演习是全球最全面的网络袭击模拟活动之一， 台湾政府曾经两度申请，希望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但是都没有获得邀请。台湾政府说，面对来自中国黑客大量的袭击，台湾仍然希望能够参加这次演练，加强与美国网络安全合作，对抗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政星期一在路透社专访中说，台湾希望能受邀参加美国的网络风暴反黑客袭击演习。他说，台湾被来自中国的网络黑客作为对美国发动更精密袭击的试验场，美国应该与台湾加强网络安全合作，以对抗中国的黑客袭击。张善政说，
我们知道他们哪一个部门是以台湾为目标，他们的网军有不同部门，有些部门是针对韩国，有些部门针对美国，我们也知道某一个部门是针对台湾。
前台湾国防部部长杨念祖最近在华盛顿卡内基基金会一场研讨会上也提到，台湾军方自20年前就开始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建立并加强指挥管控通信侦搜系统的安全，因为台湾几乎每天都遭到中国黑客大量袭击，确保网络安全对台湾的安全防卫非常重要。杨念祖说，
网络安全在建设我们的自我防卫能力和确保国家安全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我们的政府网站和私人部门几乎每天都遭到来自中国大陆数百万次袭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台湾曾经两度申请，希望作为每2年举行一次的网络风暴演习的观察员，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受邀参加。这份名为《台湾在国际安全的边缘化角色》的报告说，由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及通信整合中心举办的网络风暴演习，上一次在2013年3月20到21号举行了第四届的活动，参加成员是15个国际观察及警告网络其中的11个国家，台湾并非这个组织的成员，因此无法参加演习。根据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针对2014年上半年亚太地区遭受网络攻击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发布的报告，台湾遭到先进持续威胁的程度排名第3，仅次于韩国和香港。火眼公司副总裁伯兰德在发布这个报告的记者会上说，亚太地区受到网络袭击的严重程度与全球有40%知识产权及专利申请来自这个地区有关。另外，有地区冲突的地方，网络袭击也有增高的现象，例如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也引发网络黑客对涉及争端的对象发动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篇跟香港相关的消息。在香港雨伞运动当中起主导作用的香港学生联会的新一届学联星期三正式上任。据港媒体报道，新任秘书长罗冠聪表示，学联继续坚持公民提名、撤回人大831政改决定以及否决政改方案。罗冠聪还说，在年终政改方案立法会表决期间，很可能出现大规模公民抗命行动，但是学联要先解决各校学生会退联的问题，政改暂时不是优先的考虑。学联去年9月在大学生罢课时提出命运自主的方针，曾是上届学联常委、积极参与和领导占领运动的罗冠聪表示，新一届学联继续坚持命运自主，是主张在政治上要自主，在一国两制下同样可以做到。罗冠聪透露说，新一届学联常委中有本土派，有人支持民族论甚至港独等，但是学联是开放进步的平台，未来抗争方向未明，目前不会否定或者提倡与港独者有合作空间。罗冠聪强调，新学联重视中港关系，不认同探讨自主可以完全不顾中国因素。 香港政府宣布，行政会议决定不续牌与亚洲电视。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说，亚视可以继续提供服务12个月，到明年4月1号。他说，这次是行政会议首次决定不为现有的广播机构续期。亚视发表声明，指在投资者已经落实的情况下，特首会同行政会议仍对亚视做出不予续牌的决定。亚视对此表示意外和愤慨，将继续抗争，并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民众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关二战慰安妇是人口走私受害者的言论，称安倍的立场实质上是开脱日本的战争罪责，回避日本军方参与军事性奴制度的事实。抗议者还敦促美国不要让安倍访美期间在国会发表演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大约200名示威者星期三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把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归咎为人口走私。安倍上星期五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他在谈到慰安妇问题时说，这些妇女是人口走私的受害者，她们经历了无法衡量的痛苦，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安倍说，这些妇女的人权遭到践踏，想到这些我很心痛。参加示威活动的韩国民众对日本领导人的言论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这是为日本开脱战争罪责，回避日本军方参与二战期间征用韩国、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妇女实行军事性奴制度的事实。抗议民众还谴责安倍晋三访问美国并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计划。一位抗议民众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说，我们韩国公民连同国际社会一道强烈反对安倍晋三在不承认日本侵略历史的情况下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另外，我们也强烈敦促美国不要让不反省战争罪责的安倍到国会演说。安倍晋三执政以来频频发表被一些国家视为开脱日本战争罪责的言论，反省二战侵略历史的立场和他的前任相比有所倒退，引起韩国、中国等二战受害国家的反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印第安纳州政府通过的一项法律在美国的全国引发争议，批评人士认为这项法律旨在允许歧视男女同性恋者。争议的根源在于对宗教自由的不同理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十年来，美国经历了态度上的巨大转变，目前2/3的州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网络杂志《宗教快报》的萨拉·庞斯纳说，辩论的核心现在已经转向宗教自由。
问题的根源部分来自那些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他们认识到平等婚姻发展至此，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正在寻找途径，在变革面前坚守自己的宗教信念和做法。
这些反对者主要是保守的基督徒，他们援引的是为保护美国土著人一项与麻醉性植物有关的宗教礼仪而通过的法律。他们高呼，我们的州内无仇恨。但是有人认为，印第安纳州改变了这项宗教自由法律，企业因此可能将同性夫妇拒之门外。印第安纳州的州长麦克·彭斯说，事实并非如此。显然对这项法律存在误解、混乱和误读。华盛顿律师克里斯蒂娜·阿里亚加说，同性恋活动人士自我制造了这种遭歧视的可能性，以此诋毁印第安纳州的宗教自由和恢复法案。他说，
22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依据宗教自由和恢复法条款不适用反歧视法的情况。
但是印第安纳州的争议表明，宗教自由可能有不同的含义。阿里亚加等保守派人士认为， 这士官在任何地方保证信仰自由。
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家中，人们都应该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只是周五、周六和周日，而是星期三也能这样。
庞斯纳说，另外一种看法是，人们有时必须得到保护，不被宗教所困扰。
当人们的宗教自由受到政府行为侵犯时，自由派人士赞成强力保护宗教自由。但是，当宗教自由对第三方产生负面影响时，他们又不赞成扩大这种保护。
美国最高法院将很快考虑州政府是否可以禁止同性婚姻。假如法院裁决州政府不能够这样做，那么一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另一个人的公民权之间的界限可能将更加难以界定。美国之音宗教记者索科洛夫斯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至少还将在瑞士多逗留一天，就核协议与伊朗继续谈判。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三晚上在瑞士洛桑说，我们继续取得进展，但还未达成政治谅解。伊朗和世界六大国的谈判代表星期三全天都在举行会谈，争取缩小剩下的分歧，达成一项限制伊朗核项目以换取制裁解除的框架协议。双方错过了星期二的最后期限，但同意继续谈判。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阿拉奇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他的代表团坚持要求就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国际制裁定出计划，否则不同意达成协议。其他症结还包括有关伊朗未来核研究和发展的细节。中国敦促双方做出妥协。中国发表声明说，有关各方必须准备好彼此做出让步，以便达成协议。如果双方能够达成一项框架协议，那么还将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以便在6月30日最后期限前达成详细的最终协议。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他的政府决心解放每一寸伊拉克土地。之前他宣布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战略要地提克里特市的战斗取得胜利。阿巴迪星期三走过市区的街道，称这是历史性的里程碑。但是在华盛顿，五角大楼说，伊拉克部队仍在零星地区遇到来自数百名激进分子的反抗，并补充说，伊拉克部队控制了市中心和政府总部的大楼。也门西部一家奶制品厂星期三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5人死亡，目前还不确定爆炸的原因。爆炸是沙特领导的空袭还是反政府武装人员造成的？有关报道说法不一。官员和目击者说，联军的空袭星期三清晨击中港口城市荷台达的奶制品厂附近，也有报道说，反叛分子的炮轰也击中了那个地区。国际援助组织一天前对也门冲突所导致的不断上升的平民伤亡人数发出警告。联合国说，在一周空袭中的头五天，有93名平民丧生，364人受伤。沙特领导的轰炸行动的目的是遏制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武装的攻势。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并已向也门南部主要城市亚丁挺进。与此同时，也门外长亚辛呼吁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向也门派遣部队。亚辛对法新社说，他要求地面部队是因为空袭在某个阶段将不起作用。尼日利亚新当选总统布哈里说，他的政府将竭尽全力打败博克圣地组织。布哈里星期三在阿布贾发表了上述言论。几个小时前，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他赢得总统大选。布哈里在涉及广泛议题的讲话中承诺，他所属的全体进步大会党将为尼日利亚人民服务，而不是统治他们。他还表示，他的政府中没有人将凌驾于法律之上。腐败是尼日利亚长期以来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对此，布哈里说，我们应该结束这个威胁我们经济发展和民主生存的问题。外国领导人赞扬布哈里和即将离任的乔纳森总统确保了选举的和平进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祝贺布哈里，并说乔纳森总统承认败选表示他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祖马说，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民主不仅在尼日利亚，而且在整个非洲大陆都成熟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乌克兰局势在明斯克协议签署后的几个星期已趋于平静，但停火还没有完全落实。默克尔星期三在柏林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说，就军事冲突而言，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已趋于平静，但他表示停火还没有得到完全遵守。默克尔上个月说，直到明斯克协议的条件得到遵守之前，欧盟不会解除因乌克兰危机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这位德国总理还表示，问题的关键不是乌克兰是否要加入欧盟或北约，而是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俄罗斯支持的乌东反叛当局星期三开始用俄罗斯卢布支付养老金。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